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四世纪第十一章啊。我想我要先交通它的事实，就它里面的内容，我们再来讲它属灵的意义。好，第一节啊，他特别提到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那这里提到的基列人，这个基列啊，它是指着河东地啊，这个基列是指着河东的地一块地方。当时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就住在这个基列这一带啊，所以他是基列人，在河东这个地方。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所以你看他天生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啊，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可是他是妓女的儿子。我想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就是说这里的妓女跟我们所想的妓女不一定是一样的，因为在犹太人来讲啊，一个如果不是明媒正娶的啊，是不是妻子是妾的话，妾的儿子也可以被称为妓女的儿子啊，算是私生子一样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不是以色列族的，是外族的女子呢，他们所生的孩子他们也称为妓女的儿子。所以耶夫他是属于就是说被人家看不起的这一类，并不代表他的母亲一定是妓女，并不一定是这样。好，那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所以这个基列呢是一个人名，但这个基列跟我们所一般所知道的基列不太一样。如果你记得的话，约瑟的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做马拉西，马拉西生了马吉，马吉呢就生了基列，所以基列是马拉西的孙子。但这里的基列不一样，因为已经隔了好多代了，所以他只是同名而已。所以我想这第一节我想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好，那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所以这个是明媒正娶的，所以这个被称为儿子。另外一个呢称为私生子，是这样。所以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夫他，就把他赶出去了。因为他是私生子，虽然耶夫他对他父亲来讲可能是长子，他是最早生的，可是呢，当他的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把耶夫他赶出去。为什么？但你不可在我们家里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所以只有妻子所生的儿子呢，他可以承受产业，其他的呢就不能承受。举一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是一个外族的人，外族的女人嫁的，她生的儿子就不能让她，因为这是以色列的产业。所以你看耶夫他一出生的时候就很悲惨的，这不是他的错，他就生在这样的环境，然后现在呢又被 逼走了。好，那耶夫他呢就逃避他的弟兄。你要知道耶夫他是大人的勇士，他可以不要逃的，但是你看他仍然逃避他的弟兄，所以他跟亚比米勒完全不同，就去住在陀伯地。陀伯地可能是在基列的另外的某一个地方，可能是比较没有人去注意的地方，住在陀伯地。那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那我们如果读中文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些匪徒怎么跟他在一起啊？他怎么跟匪徒在一起？但是在原文这个匪徒不是匪徒啊，因为匪徒给我们的印象都是到处去抢啊，去杀呀。这里的匪徒就是说那些好像没有无事可做的人，好像譬如说找不到工作，游手好闲。他们也不一定是坏人，但是他们因为没事情做，结果呢，他们就聚集在耶夫他那里啊，跟耶夫他一起出入。是这样，所以这里的匪徒跟我们一般想的不太一样。好，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区，要叫耶夫他回来，对耶夫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所以在这里看见啊，就是说这些基列的长老就来了，因为他们聚集了一些人，但他们不会打仗，所以他们需要有个元帅。这时他们就想到了耶夫他，他是大能的勇士。 那耶夫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从这句话你就知道啊，基列的长老当中有一些可能跟他的家族有关，因为赶逐他的是他的就基列的妻子所生的儿子，对不对？那为什么耶夫他说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所以你就知道这些基列的长老啊，如果不是全部，最少有一部分跟他的家族有关啊，当初甚至可能站在基列妻子所生的儿子这一边把他赶出去的啊。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啊。所以这些长老是代表基列这一代的人啊，他们请耶夫他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啊。你特别记得他不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啊，是基列人的领袖，这有差别的。因为基列人只能够代表基列人说话啊，所以他是不是以色列。所以你在这里你可以知道啊，他们请他来，这是他们的决定，请他做领袖，不是做士师，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因为士师是神立的，这个领袖呢是居民自己立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知道。好，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叫我同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你知道基列耶夫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并没有说他现在就要做他们的领袖，其实你们找我做领袖我也不愿意做，但是如果有一天耶和华把亚门人交给我的时候，那个时候甚至说呢，打完仗以后你们要我可以让我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吗？那基列的长老就回答耶夫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意思就是说呢，现在基列特别跟他们讲，就是说等到打完仗我真的打赢了，我要做你们的领袖，可不可以？他们说可以，是这样。于是耶夫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做领袖做元帅，不是做王也不是做士师啊。耶夫他就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啊。从这里你可以看见耶夫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他特别说如果耶和华把他交给我啊，所以你看他是一个大能勇士，但是他不凭自己的力量啊。还有呢，就是说他把自己一切的话都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就好像祷告在神的面前，所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好，十二节，耶和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所以现在耶和他已经是领袖了，他一个做领袖的人呢，他当然在征战之前他盼望能够借着沟通，不要征战就能够和平嘛，所以很自然的他打发一个使者啊，去见亚门人的王啊，说你为什么要来打我们呢？那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夫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伦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我。所以亚门人现在是盼望把这个地拿回来，就从亚伦河到亚伯河一直到约旦河。等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的时候你看这个地图就知道啊，亚伦河它是摩押的地跟亚摩利人地的交界，那亚伦河的北方一点呢就是亚伯河，你记得雅各曾经经过亚伯渡口，就是这个亚伯河。亚伯河算是约旦河的一个支流，这个界限呢正好跟亚门的界限有关，它的边界连起来的。所以从 从亚嫩河到北方的亚伯河到西边的约旦河呢，这一块地呢现在是以色列人的地。以色列人当初呢是把亚摩利王打败了以后得到了这块地，现在亚门呢要跟他去要。为什么要跟他要呢？因为在更早以前可能真的是属于摩押和亚门的，但是后来被亚摩利王给打败了，占了这一块地。结果以色列呢从亚摩利王手中得了这一块地呢已经300年了，现在呢亚门人要把它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这一块地。我想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就好了。好，耶夫他就是14节，耶夫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对他说，耶夫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底斯。如果我们这样读很快就读过去的话，你就会知道，哦，来到了经过了红海嘛，哦，然后就到了加底斯。但事实上呢，这里所讲的跟我们想的可能不太一样，这等一下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当然可以很快很容易这样读过去，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对地理更清楚一点，所以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好，但是我先看17节，17节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东王却不应允，又这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他也不应允，以色列人就住在加底斯。好，这一段的历史我想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民数记二十章。第14节，民数记20章14节，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你看到没有，对不对？这里就是刚才所提到以东王，而且是从加底斯差遣。好，这里的加底斯啊，如果你跟刚才来比较的话，它是从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底斯，对不对？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这个红海就是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走干地那个红海，但事实上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呢？我们再比较一处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你把这一段圣经跟民数记33章来比较，33章36节，民数记33章36节，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那以寻加别在哪里呢？如果你懂得地图的话，等一下我们可以之后你可以自己看地图啊。以寻加别是在红海的另外一个红海，就是红海有两个红海啊，它中间就是那个半岛。那另外一个红海呢，就是所谓的阿卡巴湾啊那个地方，所以以寻加别在这个地方。所以真正啊，我们刚才所读的，他说从加底斯经过从旷野到红海来到加底斯，那个红海呢？是不是他们出埃及经过那个红海？是另外一个红海啊，就是阿卡巴湾的那个红海啊。所以我想我们要懂得哪一个红海，因为呢，这其实跟他们绕路有关系的啊。好，我们还是回到民数记20章啊。从这里就看见，现在摩西就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了啊。以东是他们的兄弟，就是以扫的后代。他如果你从20章14节开始读起的话，你就知道他们是在跟以东王求，就是说你们是我的弟兄啊，我们现在遭遇了困难啊，我们现在呢要进迦南，我们好不好？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会骚扰你啊，我们只走大道。如果我们有破坏什么或吃什么了，我们愿意赔偿你。但是以东不肯。所以你知道他们不能够走以东地，结果他们必须要从以东的东边再走，那一条路很难走，所以后来他们就发了怨言。 好，然后你再看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第九节，生命记第二章第九节，这是摩西在 回忆的时候这一段话啊。他特别提到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为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雅尔呢，就是说他们摩押所在地的代表的地方，他们的算是首都一样，所以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摩押人，他说你不可以扰乱他们。好，二章十九节，生命记二章十九节，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所以你看亚门的地他们也没碰，所以你看见基本上他们并没有碰这些地方的人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第同样的生命记第二章二十六节啊，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斯本王西宏，这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啊，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所以甚至亚摩利王西宏他也没有 要跟他们征战，但是呢，第三十节，但西斯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好，你继续读啊，三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和你要得他的地为业。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亚杂与我们征战。特别记得亚杂，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亚杂，所以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夺了一切的城。好，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以后，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啊，看四世纪十一章，我们就比较懂得了啊。四世纪十一章第十八节，他们又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押地，所以你看刚才就讲到了，他们没有侵犯他们啊，他们是绕着以东和摩押地，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在亚伦河岸边安营，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因为亚伦河是摩押的边界啊，所以你看到亚伦河是摩押的边界，摩押跟亚摩利王西宏的那个边界。好，接下来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就是西实本的王，对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来招聚他的众民，在亚杂安营。看到没有？刚才我们就读到亚杂，啊，与以色列人征战，啊，然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啊，从亚伦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所以这些都是亚摩利人的地。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为什么跟摩押跟亚门发生关系呢？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再看一下历史，我们就更清楚。你看一下民数记二十一章，我们再回来啊。民数记二十一章，所以你看哦，耶弗他对神的话很清楚的，他熟悉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神的话要了解，而且我们最好也对这些历史也了解，因为历史是很多是跟神的应许有关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十一章第 民数记二十一章第二十，我们从二十八节开始看起好了，这样我们就更清楚啊。民数记二十一章二十八节，因为有火从西十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灭摩押的雅尔和亚伦和丘坛的祭司。二十九节，摩押啊，你有祸了！基抹的民啊，你们灭亡了！基抹就是摩押的神，他们所拜的偶像啊。基抹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王西宏啊。所以你从这里看，可以看见历史啊。为什么摩西在这里写的时候写这个历史呢？从这里就隐约给我们看见，原来这块地本来是摩押的地。所以他是说，摩押啊，你有祸了！基抹的民啊，你们灭亡了！基抹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为什么呢？谁来掳了他们的地呢？被交付亚摩利王西宏，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就看见，从这里的历史你就知道，原来在三百年以前，更早以前呢，本来这个地的确是摩押跟亚门的啊，但是呢，他们被神审判，因为他们拜基抹。结果呢，亚摩利王就把他们吞吃了这块地。那现在呢，三百年前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经过的时候，没有碰他们，是他们要来打以色列人，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他的手中，所以这块地就变成了以色列人的地。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要知道的背景，然后你再来看你会比较清楚。好，现在我们再来回到四世纪的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我们再来看。好，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所以现在你看见啊，耶夫他很了解历史，他说我们并没有从你的手中拿的地，这是亚摩人的地，亚摩利人的地，我们是神啊，把他们赶出去，难道你们要得他们的地吗？啊，你的神基抹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已经得为业了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难道你比亚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他曾与以色列人争进，或与他们征战吗？你知道这句话的背景，我们都很清楚。当时他们从摩押的东边经过，没有经过摩押的地，没有骚扰摩押，但是摩押王巴勒很害怕，记不记得？他就请了谁呢？请了巴兰来，叫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这是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五章这段的故事。所以摩押王害怕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不敢跟他们打仗，只敢用巴兰来咒诅他们，但是神保守他们。所以他这句话就把这句话就把那个历史点出来了。难道你比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他曾与以色列人争进，或与他们征战吗？意思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敢争进，也不敢征战，只敢用巴兰来咒诅。但是你们比他强吗？他都不敢了，你们还敢吗？是这样意思啊。好，以色列人住西十本和属西十本的乡村，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并沿亚任河的一切城邑已经有三百年了。在这三百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一下啊，亚罗尔这个地方啊，亚罗尔是在亚伦河的边界的一个城，也就是摩押的边界，所以这个是亚罗尔，所以他说已经住了三百年啊，你去算一算，差不多正好三百年，不没有说刚刚好了。如果你真的从约书亚进迦南以后啊，他们占了这块地之后，到现在算一下，大概将近三百年。所以这个耶夫他好清楚啊这个历史啊，意思就是说他知道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他对神的历史很清楚，因为这是神的历史啊，他对神的话很清楚。 所以他能够攻打这个亚门人不是没有道理的。好，然后二十七节，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所以你看见他现在把这个战争变成了什么战争呢？神的战争，对不对？因为他说愿耶和华，愿审判人的耶和华呢今日在你我中间审判。所以现在他知道这不是他的战争，这是神的战争。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好，二十九节很重要，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拉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好，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这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就说出了现在耶弗他，现在神的灵高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他就真的成为事实了。所以如果你记得，你如果读十二章啊，你翻开十二章，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六年，所以你看见现在神的灵在他身上了，他不仅仅是做基列的领袖，后来也做了整个以色列的士师，所以这是有差别的，前面是人高他，这边是神高他，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如果神没有高他的话，他可能可以做领袖，但他不能做士师的。他可能可以做基列的领袖，他不能做以色列的士师。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三十节，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好，这边我特别提到他的许愿。你觉得他需要许愿吗？如果耶和华的灵已经降在他身上了，他还需要许愿说你把亚门人交在我的手里面吗？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这个许愿啊，一方面当然是说出他是一个感恩的人，如果你给我我就愿意献上，这是一个感恩。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他的一个冲动，因为后面造成他很苦。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个许愿我们要很小心啊，这个以后我们会再交通。好，现在的问题在这里啊，这个翻译三十一节的翻译啊，有些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啊。第一个他说，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在原文没有说是人啊，无论什么，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那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那一定是人呢，对不对？所以他们这样翻译也没有错啊。所以有的人翻译说，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你不能说一个动物来出来迎接我啊。好，那有的人说可以啊，狗跑出来迎接我啊，但是就必归你，我也将他献上燔祭，狗不能献为燔祭的。所以你就看见这一段的翻译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法啊，这个我们稍后会再讲的详细点，我只是先讲历史啊。但是呢，有的人翻译就是说，无论什么人，就到这里中文翻译，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我就必归你，而且呢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你知道人不能献为燔祭的啊，因为在圣经上是很忌讳这件事情的。神虽然曾经叫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为燔祭，但是后来神阻止了。那有些人的翻译呢，就翻译的比较文雅一点，因为也可以这样翻译。他说，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意思说无论是人或是牲畜，先从我家门出来的迎接我的，如果是人呢，我就把它归给你，如果是其他东西呢，我也把它献为燔祭。有的人是这样翻译啊。好，这个我们稍后我们会再交通啊。好，第三十三节，于是耶弗他就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利，直到亚贝勒基拉棚 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好，这里特别提到大大的杀败他们，从亚罗尔，我们刚才讲过亚罗尔呢正好就是摩押的边界，就是在亚伦河旁边，摩押的边界也算是靠近亚门人这个边界。米利呢，这个米利这个城市蛮特别的，米利的城市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在以西结书27章看到这个米利，我们稍微翻一下好了，你看一下以西结27章，以西结27章，17节，以西结27章17节，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米利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所以这个地方你看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它能够产麦子、产饼、产蜜、产油、产乳香，而且可以拿来交换，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是摩押的一个很主要的城，所以他把它攻起来了。然后又讲了一个城市，亚伦勒基拉棚，这个城市，这个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蛮大的，因为这个地方本身的意思，名字的意思就是20座城，就是20座城，所以他的攻取了这个呢，就攻取了20座城，所以它代表它是一大的，他们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区，这个区呢包括了20座城，你一拿下来以后呢，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他就等于说他从边界把这个米利这个很重要的城市拿下来，又把这20座城拿下来呢，那亚门人就没办法了，就被制服了。好，耶夫他回到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这第一个出来的，而且呢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所以耶夫他一看见他就撕裂衣服，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所以他女儿回答说，所以他女儿很好，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了。所以你看，不仅是父亲很伟大，连女儿都伟大，就是意思说神已经答应了你，神也要做了，你只好这样做了。但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就等于是到一个郊外的地方，单独跟他的一些同伴呢，好哀哭我终身为处女。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就是说事实上他哀哭主要是他因为他终身为处女，就没有结婚，要放掉一切他一个女孩子的梦想，所以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牺牲。而耶夫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2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身处女哀哭。2个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他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4天，这个哀哭有的翻译是交谈，跟他谈话，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就是说很可能他们就当时就有一个规矩了，就是说呢，在这个女子还没死之前，以色列女子呢每年有4天去陪他讲话安慰他，在他死之后呢可能有再去就为他哀哭，可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段的历史。好，从11章开始 就是四世纪七个循环里面的第六个循环了。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五个循环，现在是第六个循环。第六个循环的主要的敌人就是亚门人。四师主要的四师就是耶夫他。那亚门人代表什么呢？亚门人就在这里就特别说到我们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我们都知道亚门人是罗德跟他小女儿所生的儿子的后代，这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九章，罗德跟他小女儿所生的人的后代，摩押人是他跟大女儿生的后代，亚门人是罗德跟他小女儿所生的后代。所以他在这里特别代表呢我们肉体的情欲。为什么呢？他代表肉体的情欲呢？因为他想要得到不是他的东西，他想要得到三百年神儿女的产业。这个产业已经是神儿女的三百年了，不是他的东西了，但是他想要得到不是他的东西，这是我们肉体的情欲。好，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让我们对这个肉体的情欲有更清楚的认识。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是我们很容易看到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情欲的事，在原文就是肉体，肉体的事，或是肉体的情欲，都是显而易见的。最容易看见就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你看连拜偶像都是肉体的情欲哦。邪术、仇恨、增进啊，你看，我们很少讲到增进、仇恨是肉体的情欲啊。而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仇恨、会增进、会记恨、会恼怒、会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看见这里都是情欲的事。所以这是我们每天发生的，我们会增进，我们会恼怒，我们会记恨、会嫉妒。而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你看见那么亚门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使我们失去属灵的产业，这些产业是我们的，你看三百年了，但是呢行这样事的人呢不能承受神的国，就失去了神的产业。所以呢你看见他们被亚门人占领压制了十八年，那我们呢也常常被这些东西压制占领，我们可能被这个仇恨被记恨、嫉妒、增进、结党、纷争给压制了十八年被占领了。所以十六节他特别提到，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你看见跟随圣灵而行，你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肉体的里面呢都不在圣灵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要安静特别是发生事情的时候要学习安静，要学习活在住在主里面，或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但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就进入这个圣灵的里面，因为我们的生命还不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你看十七节就讲到，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所以你看见我们因着呢有里面有争，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这边恼怒嫉恨这代表什么呢？我们失败了，情欲得胜了。 但有的时候呢，哎，我们胜过了，我们没有发脾气，没有恼怒，没有记恨，没有仇恨，哎，这就是什么圣灵的圣了。所以你看见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圣灵以后，我们学习要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情欲跟肉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有的时候我们得胜，圣灵得胜；有的时候情欲得胜。你看，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要记得啊，当你真正开始学习来跟随圣灵的时候啊，大部分你是失败的，就是情欲得胜了，圣灵失败，大部分。但随着生命慢慢的成长，随着我们愿意顺服呢，你就看见圣灵慢慢得胜的多了，情欲得胜的少了，就最后呢，我们就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想要发脾气的，我们就不发了；本来是增进的，我们现在不增进了；本来是结党的，我们不结党了；本来是恼怒的，我们不恼怒。所以你看见在跟随圣灵的方面呢，你会失败，但是呢，如果你的失败是慢慢慢慢减少，啊，圣灵在你里面掌权越来越多了，那就好了，那就代表你往上走了。只是很多时候在该初期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摇摆不定，啊，我们常常生活呢就是不稳定，一下得胜一下失败，一下得胜一下失败，啊，但慢慢慢慢呢，你就发觉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那就好了。我们还是会失败，但是呢，我们发觉呢，不是天天失败，偶尔失败，那就差不多了。得胜的多，失败的少，我们就能够不做我们肉体想做的事情。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那边有提到一句话，就是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所以我们可能做罪的奴仆，因为你如果顺从肉体，你就变成罪的奴仆，你就犯罪了嘛。顺从圣灵呢，就做义的奴仆。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这边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现在呢，应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常常被这个肉体的恶辖制住，但是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他要叫我们站立得稳。一个在基督里站立得稳的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五章的第十三节讲的，就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所讲的，弟兄们，你们蒙召要得着自由，只是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自由了，但是你不是说你自由就可以随便放纵了，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要用爱来服侍弟兄姊妹，权力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啊，慢慢生命成熟了，慢慢我们能够顺着圣灵而行了，你发觉呢，你里面开始有爱了，你能够借着爱能够彼此服侍，本来你不能饶恕的，你现在爱中能够饶恕，你本来不能够放过去，你要讲理由的，你现在爱中呢，你能够不讲理由。如果我们没有学会的，我们就变成了放纵的情欲，我们发脾气就发脾气，增进就增进，仇恨就仇恨，结党就结党，纷争就纷争。你看啊，所以我们现在差不多都是在这个中间，有的是得胜，有的是失败，有的是得胜。但是盼望呢，就是我们慢慢的能够脱离这个肉体的辖制，我们就能够呢在爱中服侍。换句话说，什么时候你脱离了这些肉体情欲的辖制呢？基本上呢，你就胜过了亚门人。所以亚门人是代表这方面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看见神兴起什么样的人来对付亚门人。神兴起耶弗他，我们要从耶弗他身上来学习他是怎么得胜的。耶弗他能够胜过亚门人呢，他的原则就是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所以这个是这第六个循环我们要学的功课。好，现在我们要来回到四世纪十一章，我们要来看到耶弗他的出身。耶弗他的出身，他的出身就很卑贱，被人看不起，被人拒绝，被弟兄赶出，不能承受产业。所以你看， 我们的出生，换句话，这是我们的灵，我们的新的生命出生的时候呢，常常都很卑贱。为什么？常常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拒绝，被弟兄赶出来，这是每一个人的经历啊。比如说，这不，我们不是说谁对谁错，你们会受压的。不管在家庭、在教会、在工作场所，你会发觉呢，基本上你常常被人家误会，你常常觉得好像人家看不起你啊，甚至人家好像被赶出去。这些都是叫你不能承受产业。所以耶夫他的出生呢，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一样，我们生命幼小的时候都是这样子。但是呢，你会发觉啊，如果一个人的出生像耶夫他这样是卑贱的，被人看不起的，被拒绝的，被弟兄赶出去，不能承受产业，我们第一个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变得很冷酷，因为人家不看不起我，我们也看不起人家。你看，这是我们的冷酷，对不对？这是无情，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甚至你可能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都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里面有什么，有苦毒，甚至会不想活了，厌世。所以有些人会厌世的，而且我们的心容易变得很硬心啊，真的变得很残忍，甚至我们的信不来了，我们也谈不上近前的生活了。你看，这是我们受到逼迫、受到压制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啊。亚比米勒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亚比米勒是代表我们的肉体啊，所以亚比米勒也是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所以他变得很专权、很狠毒。他想要高抬自己，因为你们瞧不起我，就高抬自己，所以他夺取他附加的利益，好让人来尊重他。所以你看见就是像耶弗他的出身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因为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个想法，既然每一个人都跟我作对，甚至呢上天也离弃我，那我奋斗有什么用？我不要奋斗了。所以你看见在这种情形下面呢，人是很容易落在消沉的里面，这也是我们很容易碰到的光景。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还很顺利，有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就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好像你被压迫、被拒绝、被人家瞧不起。可是耶夫他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跟他学习的。因为我们都可能碰到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耶弗他是怎么出来的，这是我们要看见的啊。耶弗他把整个环境、把整个人他转向了神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碰到任何的环境的时候呢，你要做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要转向神啊，你要转向神。耶弗他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开路的意思，所以呢他叫求神为他开路。你知道我们在悲哀的环境里面，我们第一个就是抱怨苦毒啊，我们这个人心变得很硬，然后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我们很少能够安静下来，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开路啊。所以耶弗他的意思就是说求神给他开路，就是开路的意思。所以他转向神求神给他开路。耶弗他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释放的意思。他盼望神呢，把他从什么地方释放出来？不是从环境释放了，环境他没有办法改变了，从他的苦毒，从他的痛苦，从他的硬心，从他的不幸里面释放出来。我们都喜欢从环境上释放出来，我们躲避这个环境就好了嘛。但是环境可以躲避，你换了一个环境又来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从我们里面那个心态能够被释放出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所以你看见当它被释放以后呢，它里面没有苦毒，里面也没有恨，也不作践自己。神的确的释放了他，除去他心中的困惑 把它从雅各谷变成指望的门。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个背景，雅各谷就讲到那个他们在埃城失败了以后，神对付他们的历史。但是你如果读到何西阿的时候呢，神要让雅各谷变成指望的门。那我们怎么知道神释放了他？因为他来到的地方叫陀伯地。陀伯地的意思就是美好的意思，一块美地。所以这就说出了他的心境，这是他的心境。所以他称他所住的地方叫美好的地方。你记得诗篇十六篇大卫的诗讲到，神所量给他的地界都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你看见神量的都是佳美之地，都是陀伯地。所以你看见啊，从耶弗他的出生就给我们看见了神在这个地方训练他。因为如果他在这一点上不能胜过，他绝对不能够胜过亚门人。所以是神安排他，这不是他的错，神安排他生在这样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神让他学习来依靠神，求神给他开路，他学习让依靠神，让神释放他，让他从苦毒中，从恨中，从作践自己的里面，从心中的疑惑里面来释放他，让他的环境对他来讲本来是一个审判，一个雅各谷，现在变成了他指望的门。所以他不管来到什么地方，这个地方都成了他的陀伯地，美好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人呢，神可以用他对付这一个最可怕的敌人，肉体的情欲。所以你要知道没有一个环境是随便的。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人很容易落在愁苦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落在这个亚门人的掌握底下。我们要学习神要我们脱离愁苦，跟脱离罪一样。我们常常觉得神要我们脱离罪，但我们却是怎么样呢？活在愁苦的里面。神要我们脱离愁苦，如同脱离罪一样。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的抱怨，你想看，我们也常常抱怨，对不对？以前抱怨的结果最后就开始背叛，然后被神弃绝，然后倒在旷野，没有办法进迦南，没有办法享受神的丰富。所以你要记得，每一个有害的自私的忧虑，每一个有害自私的忧虑，我们的忧虑常一定是有害的，很多的忧虑是我们自我的关系，不断在压制我们灵性的成长。你知道这个忧虑，这个愁苦常常压制我们灵性的成长，而且并且使我们周遭跟我们接触的人呢，无形中也受到压制。你们发现，因为我们影响到周围的人嘛。所以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你看到没有？主已经诚然了，担当我们的忧患了。所以凡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所以从耶弗他的经历，我们可以知道啊，艰难的环境常常是神预备他自己器皿的地方。艰难的环境常常是神来制作我们的地方。大卫一出生，大卫后来写诗，我的父母离弃我。你看一个孩子父母离弃他，你会不会变成很苦毒，会不会充满了恨？但大卫呢，转向神，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所以大卫后来做王。那些环境很顺利的没有做王，环境很糟的人反而做王。为什么？因为神用艰难的环境来预备他自己的器皿。神给大卫的是父母离弃他，兄弟也轻看他，但是呢， 他转向神，耶和华收留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艰难的环境是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向自己忧愁，向人抱怨。但以理也是这样，对不对？但以理是一个从小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结果不是他的错，因为他们百姓拜偶像离弃神，结果他被掳了。照理说的话，他应该里面充满了恨，甚至跟神抱怨，都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为什么我要来承担这个被掳？他没有，他反而活在神面前，所有的偶像啊，拜过的东西他不吃，他只吃蔬菜跟水，他守住他该有的份。所以你看，神把最大的启示给他。以西结也是同样的例子，我想我们都知道，25岁应该是进到圣殿去服侍的时候，一生就是为了为神活的，结果呢被掳了。但是神兴起他做先知。所以你看，艰难的环境是逼着我们转向神，依靠神。因为转向神、依靠神是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唯一的路，而我们却常常忘记。好，这个时候就有一些匪徒到他那里了，聚集与他一同出入。那这个让我们想到了大卫啊，在撒母耳上22章，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上22章。第1、第2节，撒母耳上22章第1、第2节，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们在追杀大卫嘛，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这些都是匪徒，就是那一章讲的匪徒，就是 这些他们欠债，他们窘迫，心里苦恼， 没路走了。大卫也没路走，他们也没路走，所以就聚在一起了。但是他们没有路，大卫有路，因为大卫是向着神的，所以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所以你会发现很奇妙，如果你今天也在一个苦难的当中，甚至被侵蚀、被逼迫，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也顺服神，神就给你一块地叫做陀伯地啊。然后你就发觉呢，你就发觉有很多的人也在同样的光景里面，他们跟你聚集在一起，为什么？他能够从你那里得帮助，所以这很重要的。我们如果没有学功课呢，我们就不能够供应人，所以当你真的在这样苦难的时候，你服下，你学功课，自然就吸引了一些也在同样苦难的人里面，他们就有路走了，否则的话大家都没有路，所以总要有人服下来。所以你看，主在地上的时候也是很卑微的，人家都是瞧不起他的，但是跟随他的那些门徒呢，你看都不是什么好的人，对不对？没有什么学问的，捕鱼的人啊，税吏啊，罪人啊，但是你看，他们跟随主后来都不一样，都成了主的见证，所以今天也是这个样子啊。神是拣选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1章27节29节，哥林多前书1章27到29，神都拣选什么？愚拙的，他不拣选那些聪明的，拣选软弱的，他拒绝这些强壮的，他拣选卑贱的、厌恶的、无有的，叫凡有的没有一个可以自夸的。所以你看见，就借这些环境啊，时候到了，神就把耶弗他就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属灵品格的人，一个能够爱仇敌的心，就准备好能够搭救那些从前反对他的人。 所以你看，你为了这个，你真的是要感谢神，你不能够不承认。这就是我们的主啊所要做的，在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预备好了啊，你才能够真的对付你的肉体，要不然你都是被肉体打败了。所以现在时候到了，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人，所以你看神给他预备好了，这个时候呢，亚门人就来了，攻打以色列人。这时候基列的长老呢就来找他回去了，做领袖，做元帅。所以你看见神从来不误事，神在预备他的器皿，时候到了，就来做拯救的工作了。这时候他就可以做领袖，做元帅。当然我们刚才讲过，这是人的做法，因为我们可以，你如果翻到第十章第十五节啊，我们上次讲了第十章第十五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第十章十五节，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 你看以色列人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完全的悔改，因为他只是想，他盼望你今天拯救我们脱离极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罪也是不够彻底，我们只是希望赶快脱离现在这个艰苦的环境就好，我们就好像他所讲的，不管你做什么事了，只要把这些拦住拿走就好了，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所以他们其实对付罪对付的不彻底。然后十六节就说，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所以他们知道，因为他们得罪神是因为他们拜外邦神，现在他们除掉了，他们现在侍奉耶和华了。所以他们这一切的动作，这一切的悔改基本上都不是很彻底，都是为了要从极难中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他也很快，他们又去拜偶像了。所以这边特别讲了一句话，说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忧伤，心中忧伤。因为神知道他们在受苦，神也知道他们的光景并没有完全的悔改，但是所以神替他们担忧。好，十七节，第四世纪十章第十七节，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所以你看这个领袖是谁设立的，是他们自己立的，不是神立的。所以神心中担忧，神知道他们悔改但很肤浅，不够深，不够彻底，但神还是暗中预备拯救者。所以这都是人的办法。可是你知道基列就不一样，因为基列是依靠神的，所以后来他是，所以人设立他做基列的元帅领袖，后来神设立他做士师，不是因为神相信人的办法，而是因为耶弗他呢，他在神的手中做成了器皿，所以神就可以用他了，所以这里我们要特别记得，这是不同的，一个是人设立的，一个是神自己做的。好，在十一章的第十一节，百姓就立他做首领做元帅，这时候耶弗他呢就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臣民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耶弗他有一个勇敢征战的灵，他不惧怕，他敢于接受挑战，愿意做他们的领袖，做他们的元帅，因为他是一个大人的勇士。但是最宝贵的不是这个，最宝贵的是他不依靠自己的势力，他不依靠自己的才能， 他单单的依靠神，因为他把一切话沉迷在神前。一个依靠自己的人，如果特别是一个能干的人，他是一个大人的勇士，他一定就是就带领百姓去打仗就好，他不需要到神的面前去沉迷吗？他在耶和华的面前沉迷一切的话，就说出什么呢？他不依靠他的大人，这是神喜悦他的地方。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我们可能都有一些能力，可能是天然的也好，后天的也好，但不知不觉的这成了我们的依靠。但是耶弗他把这些全部的，特别是他优点全部放一边，他把一切的话沉迷在神的面前。在十一章第九节他也特别讲到，他对那些要告他的人，这些长老说，如果耶和华把亚门人交给我，所以你看他没有说如果我打败亚门人怎么样，是耶和华把亚门人交给我。所以你看见从他的讲话里面，你知道这一个人是不得了的人，因为他是一直依靠神的人。而且特别的是，你知道神没有向他显现，像神像基甸显现一样，神曾经向基甸显现，耶和华的使者，但是你没有读到神像基甸显现，像耶弗他显现，可是呢他仍然信靠神，完全他不凭感觉的，不凭 眼见的，他就是在里面。所以你看当他在跟那些激烈的长老在讲话的时候呢，好像神在那边，他说耶和华把，如果耶和华把亚门人交给我怎么办。当他在众人面前被高的时候呢，他怎么讲呢？他把一切的话沉迷在神的面前。所以你从最小的事情上还有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你都看见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我们今天凭良心讲，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大人的人，今天大家来告我的时候，我可能会说我要依靠神，但是我可能不像他这边讲的很好，他把一切的话沉迷在神面前，换句话说他全心依靠神，完全没有依靠自己。所以就是因着这样子的依靠，使他能够从原来被人弃绝的光景中重新被接纳做领袖。事实上你会发觉神的器皿常常是被弃绝的。你记得摩西出来要侍奉神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怎么对他讲，对不对？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做我们的审判官？要弃绝他，他只好逃到米甸四十年。约瑟神要用他，但他要被他哥哥卖。大卫你看他被弃绝，甚至呢被同样的虽扫罗他们追赶，但是他最后人家接纳他做领袖。所以你看见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人就像耶弗他一样，他们能够从被人弃绝的光景中再重新被接纳做领袖呢？这背后就是因为神，他一直在依靠神。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每天操练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耶弗他就派使者与亚门王争辩。你就发觉呢，他不仅仅是认识以色列的历史，他更认识神的历史，换句话神活泼的话。你知道今天如果他不认识的话，亚门人派一个使者来跟他讲的话，他就傻住了，对不对？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呢他认识神的话，认识以色列的历史，他就不会被仇敌扭曲事实。这很重要的，如果你不懂得的话，你就被仇敌骗了。我们常常被仇敌骗，所以他讲得很好。你看十一章二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你看讲得多好，他太清楚这个历史，换句话说他太清楚神的话。他不仅仅认识以色列，他更认识神的话。所以他大胆的在信心中与仇敌争辩。你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蛇在引诱夏娃，神启示真说，这么一话一来就把他夏娃给骗了。神启示真说，马太福音第四章，你看仇敌在骗主耶稣，对不对？ 经上记着说，他用圣经上的话，但主耶稣马上说，经上又记着说，说我们真的要认识神的话，好来对付仇敌。所以神的话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读。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要学习。好，十一章二十七节那边特别提到，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我们上次有提到，愿审判人的耶和华在原文是愿耶和华誓师，这个誓师，所以真正的誓师是耶和华，耶和华是那个最大的誓师，所有的人被神兴起来做誓师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话，所以真正的誓师乃是神。所以耶弗他在这里讲说，愿审判人的耶和华，愿耶和华这位誓师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誓师都是判断是非的。所以耶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不是他的征战，这是神的征战，是神与仇敌的征战。所以呢，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很清楚很坚定地站在神的应许上，仰望神率领他得胜，因为神是得胜者。所以这是很美的一段话。那我们也看见为什么亚门人可以压制以色列人呢？为什么压制了十八年呢？很奇妙，如果你读他的历史的话，因为以色列人，我们在读前面的时候特别提到以色列人他们拜亚门神，记得吗？在 我记得是第九章好像提到的，他在还是第，我都忘了，他特别提到他们在拜亚门神，就是在第十章，西顿神、摩押神、亚门人的神，你看他们在拜，在第十章第六节。所以你看啊，以色列人拜亚门神就被亚门人给辖制，你拜什么神你就受他的辖制，什么东西成了你的偶像你就被他知道，被他辖制。所以以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好，到了十一章的二十九节，这里看见耶和华的灵就降在耶弗他的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的身上，所以他不断地依靠神，活在神面前，站在神的应许上，结果呢，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他不但成为基列人的领袖，更成为以色列的士师。所以你看，这是他一直的操练所得到的。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让圣灵能够充满我们，浇灌我们，我们必须要学习不断地依靠神，活在神的面前。换句话，我们要不断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让他倒空我们，他倒空的越多，他的灵就降在我们身上就充满的越多，我们也要站在神的应许上，就不会失败。好，十一章的三十节，就耶和华就开始许愿了，他说你如果将怎么怎么说，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们也在他所在的立场，接下来你要面对的还不是以色列人了，你面对的就是这么庞大的仇敌亚门人，而亚门人已经压制他们十八年了，所以这个仇敌的确是很可怕。所以现在面对仇敌的时候，的确他的信心是受到考验，你会发现他之前还蛮有信心的，现在呢，他信心好像在摇摆了，要开始受考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许愿了，他愿意向神忠贞，而且神如果做到的话，他愿意感恩。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他因为情感上的冲动，造成了他要付上代价。所以许愿这件事情，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特别来读一下《传道书》第五章，《传道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 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这句话很厉害啊，这我们常常犯的错啊。你到神的面前，你要谨慎脚步。什么叫谨慎脚步？就是说你要很敬畏，你不能随便走路的。当然他其实讲到还不是外面，最主要我们里面的心态。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就不谨慎脚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没有很谨慎，没有很敬畏谦卑啊，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啊。那什么叫做愚昧人献祭？或者说他在原文是说献愚昧人的祭啊。什么叫愚昧人的祭？愚昧人献什么祭？你在传道书第五章第四节就看得很清楚，后面这一段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有没有看到第五章第四节下半段，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啊，常常献愚昧人的祭，对不对？我们的话很多，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所以你看我们常常不知道这是行恶，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是来听神，不是讲很多话。很多时候我们甚至祷告也是一样，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就从来不听神到底在讲些什么，这是作恶，这是愚昧人的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先安静一下，先把心调整好，让神来说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话，但是要记得啊，他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所以我们常常冒失开口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换句话说神是很尊贵的，我们是很卑贱的，卑贱的人话要少，对不对？让尊贵人多说话嘛。但我们常常话很多，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那么卑贱。你看在一个巨大的就是说一个国宴来讲，真正讲话应该是王在讲话，不是那些 仆人一天到晚在那边讲话。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接下来就讲了许愿了，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欢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要偿还。所以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所以不要随便许愿。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所以我们肉体最容易犯罪就是 让我们的口犯罪。你看我们常常犯罪就是因为我们口说的话得罪了人了或者伤了人了，我们都很容易做这种事情的啊。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错许了，因为是神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要敬畏神，所以要叫我们敬畏神。所以在这边就讲到了许愿的事情，讲到敬畏的神，讲来到神的面前不要随便说话，因为说话以后呢很容易就许愿了，所以我们话一多的话愿就来了，许愿就来了，结果就造成好大的代价，所以这个是他当时的情形。当然我们不怪他，因为我们在这种情形下也很可能因为敌人来了我们就很盼望神来支持我们，但事实上神的灵已经在他身上，其实不需要，但是也可能因为他出于感恩嘛，他愿意向神忠实嘛，所以他就如此。好，三十一节他说，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做他，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就打胜一回来，结果是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 所以你看见吗？就是说，我们先不讲，不解释这一段啊，我们先讲，就是说，你看他现在付上的代价是什么代价呢？就是他的必须要把他的独生女献上。我们先不管他是不是献番祭也好，或者只是归个身，把他独生的献上。但是他也忠实的去做了，所以你看见耶夫他这个人不简单。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呢？想起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把以撒献上，耶夫他把他独生的女儿献上，所以都是付上代价，都是向神忠诚，这是不简单的。那为什么谁要让他经历这个呢？因为真正要对付情感的人，对付肉体情欲的人，都要向我们的父神所经历的，因为父神曾经把他的独生爱子也献上了。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神这样做了以后呢，所以神让亚伯拉罕经历了，所以亚伯拉罕当生命最成熟的时候呢，神让他献上了那以撒，那以撒是他心中最宝贵的。但是呢，他能够因着爱神的缘故呢，他也从神那儿领受了爱，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献上。那耶夫他也是如此，虽然许了愿，但是呢，出来的是他女儿，但是他愿意照这样子的把他自己的女儿献上，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当我们生命来到一个成熟的地步的时候，那真的是要完全的献上。以撒是代表亚伯拉罕的财宝，因为你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你一献上以后，你看，换句话说，你财宝在天上，那你的路就走得直了。如果你的财宝在地上，你的路就容易弯曲。因为我们的父就是这样子把他的儿子献上，所以现在你看见呢，耶弗他也是如此，他把他的女儿也这样的献上，而且是独生女。这个风险是非常的大，因为不止他的女儿的一生就这样就完全献给了神，他女儿的一生的所有的梦想，所有的盼望呢，也都在这里结束了，连他自己也是如此。因为换句话说呢，本来他还可以期待他的女儿嫁了人以后呢，生了一个孩子，还可以承受他的产业，女儿第一个生的孩子可以承受女儿父亲的产业，就是他没有孩子的话，现在连他这个都没有了。所以对耶夫他来讲，这个奉献是一个很大的奉献。但是他虽然他起了誓，虽然吃亏也不更改。这就是诗篇十五篇所讲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十五篇所讲的。诗篇十五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必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所以你看见耶夫他就是这样，他发了誓了，吃亏了不更改。所以这样的人呢，是神喜悦的，能够住在他的帐幕，能够与神同住，住在主里面，能够住在他的圣山。圣山就说到了圣洁，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圣洁。所以从耶夫他的这一段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就是说，他的生命的确是全心向着神的，即使是这么大的一个损失，但因着他已经摆上了，他就绝对不退回来，就说出了难怪神用他做士师，能够拯救这个一个很可怕的敌人，就是亚门人。